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民。根民当下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且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里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辆好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了山西之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了400块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块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在山西买了骡子，回家的时候孙少安就不用乘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条牲口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的时候，就有人出价1100块钱要买它，但是再大的价儿，少安现在也不会卖了。第二天下午，孙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的时候没能好好的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他立刻感到一阵晕眩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般的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一样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了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且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胆的喊叫声。渐渐地看清楚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箭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个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地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船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矮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嗯有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声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
你晓得天下黄河 几时接到晚嘞？几时接到晚上？几时几条船嘞？几时几条船上？几时几根杆嘞？几时几个艄公把船盘嘞？
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嘞，九十九道弯上，九十九条船嘞，九十九条船上，九十九根杆嘞，九十九个艄公把船盘嘞。
船和歌声都渐渐地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地抠着桥栏杆，十个手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去了。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的，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来到了元溪县城。雨中的元溪城非常的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儿。元溪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那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卯上蓝色的雾气溶结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但是孙少安 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之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经把这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抽了一口冷气。根民的表兄问他，那你在什么地方住呢？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口。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拐马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马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有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那吃饭呢？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就准备自己坐着吃。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些个住的地方再说吧。于是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我外好不闲，只要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拐卯的书记想了想说，后村头有孔烂窑，没门没窗的，和个山水洞一样，是咱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要是不闲，那就自己去看看。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个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孙少安找到那孔烂窑的时候，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太像个山水洞了。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了。看着这个地方，少安自言自语地说，这还不如个狗窝。不过少安很快的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安身了，其他地方没有住处，城里的旅社住不起，有这么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就蛮不错了，这又不花一个钱。哼，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来？再说住在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儿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雨中愣了一阵儿，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面看起来破烂不堪，里边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起来。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让雨淋着了，万一这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就得去上吊。接着他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和牲口进出，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之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了后窑掌的地上，倒下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 为自己弄了一个床铺，骡子在里，他在外，晚上还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接着他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的戳了一个锅灶，他原来就准备到城里以后自己做着吃，所以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么省钱怎么来呗，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填饱肚子也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印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儿做饭了。问题是还没有柴火，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檐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的时候落下的干柴，于是又冒雨跑出去一趟，果真搂揽回来一口袋，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了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和柴烧得噼噼啪啪的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后窑掌里铁青骡子嚼了黑豆，印了半桶水，满足地打着响亮的喷鼻，把他的，这倒真像个家了。锅开了以后，少安戴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刚开辟的道路，转到院子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浮上了一层笑意。他想，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开始干活了。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但是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还是等明天再说吧。反正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儿。孙少安这样想事儿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撑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朝他这儿走来，是找他的。是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干部的人径直地走到他的面前问，是你住在这儿了？
是啊，是拐马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儿的。
那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
哦，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就废弃不要的。
谁说人家不要了？你住人家的地方也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啊。
哦，少安明白了，这个人正是窑主。
哈，那现在你看咋办呢？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
你看着办吧。
从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点租钱，这家伙看来也是为此而来的。
那你看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当然了，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个月总得掏上个二三十块吧。我这个地方不咋样，你就少给点算了。
那你提个数目吧。
那就一个月五块吧。
好，五块就五块。
我叫侯生贵，在城里合作社卖东西，家就住在拐卯村。那个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市民皮怎么这么厚啊？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王八蛋！他忍不住地骂了一句。
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 这儿没有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开始干起了活，这就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之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妹妹已经是个17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哥哥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睛里直转。她帮着哥哥把这个破烂窑洞又收拾了一番，并且提出让哥哥在学校的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儿坐着吃还能省些钱粮。兰香说，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一块儿吃。就怕耽误你学习嘞。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儿。于是少安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的时候，兰香已经把饭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的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他们的晚饭。晚饭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呢？但是对于孙少安来说，这日子过得就蛮不错了。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说今天他拉砖路过街道的时候，碰见原来在石歌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之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马上把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提了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帮他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子。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他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4-5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这才知道明川已经调到县里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的时候情绪特别的好。妹妹正在忙活，他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比往日都香。这味道的确和往常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于他兴奋而使鼻子产生了错觉。他忍不住问妹妹，你做什么饭呢？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馍。你哪儿来的钱呢？我上个月的助学金还省下3.5块。你为什么破费呢？你忘了今天是你生日。少安的鼻子里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妹妹和妹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